这个环节主要是。好，我们有请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位演讲嘉宾，来自摩萨集团的马峰先生。啊，他的演讲题目是《新一代摩萨Tim Murray 世界顶级方程式低于20毫秒的极速刷新世界纪录》。
趁着这个时间，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很好记，叫马峰。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外甥，他刚开始在学英语。有一天，他很高兴告诉我：“舅舅，我知道了，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我说：“叫什么？”他说：“叫 Horse B。”啊，因为他把我那个风的那个风当作是蜜蜂，然后一匹马他就叫 Horse， 所以他叫 Horse B。我说：“你可真够有才的。”那么，接下来呢，会由我来代表摩萨为各位前辈和专家来介绍摩萨公司推出的 Turbo Ring 的这个荣誉环网的技术。那么在座的有很多都是老朋友，可能这段时间呢，我拜访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基本上我每次上台的时候就快到吃饭的时间了，所以大家看到我都会有点饿。好，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展台啊，上面写的是404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很多朋友只知道 MOSA 不知道404，因为404呢实际上是 MOSA 真正的学名。1987年公司在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五位创始人来自于台湾师大附中404班，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编号，所以呢名字就叫做404。那么我们后来在进行全球化这个策略经营的时候，才起了摩萨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做一个解释。好，今天呢大家参加这个武林大会啊，本人也深感荣幸。那么我们在02年参加这个以太网论坛的时候，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业以太网的厂商其实不太多，那个时候只是说有一些这个大厂，他逐步的把自己的一些协议做了一些转换，都向这个以太网的这个路子上来靠。比如说像这个Ethernet IP 啊，像这个Modbus TCP， 包括我们 Profinet 等等，他都有加注了这些以太网的一些注脚。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以太网才工业以太网的这些概念才逐步的才炒热起来。那直到今天我们能有幸举办这样的这个活动，并且能参与其中。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摩萨的工业以太网8个特色。我们中国人呢经常喜欢这个讲8这个数字。那我们这个特色总结呢也毫不例外。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摩萨呢究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工业以太网哪8个特色。首先请大家把视线放在这个右下角，不知道看不看得清。那么我们讲工业以太网呢，首先要应对工业的环境。那么在这个环境中，您要充分的去考虑现场的干扰，还有您的这个安装方式，是另外一点呢，温度湿度，那这个都是需要大家去考量的要点。其次呢是报警的部分呢，我们说主要是分为现场跟远程的报警。现场的报警呢，我们通常可以利用继电器这样的方式提供这个干节点的输出报警。另外呢，远端的报警呢，你可以通过 email 的警告方式，你利用发一封这个邮件的方式送到您的网管手中来进行报警，或者是呢，通过 SNMP trap， 通过这种方式来捕获相应的一些报警信号。再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可靠性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说工业以太网产品的MTBF 时间呢都是非常长的，比如说像 MOSA 的产品呢，我们通常这个 MTBF 都是在二十年以上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另外呢，要无风扇设计，因为风扇存在的时候呢，这个带给大家的麻烦比带来的这个好处要这个多得多。那 另外一个呢就是电源的输入，我们要支持两路电源输入，当一路掉电的时候，你另外一路还可以继续支援。另外呢，我们说工业以太网还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一个优点，就是要强调它的实时性。那么在实时性这一方面呢，目前呢国内外有很多这个公司都在做这方面的突破性研究。那么目前比较流行的，或者说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主要像 SNTP 还有这个 I3E1588 以及目前在电力行业已经广泛的这个深入人心的叫 IEC61850-3 这个标准。那我们也看好，就 MOSA 也看好这样的这个在实质性方面要在这些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也要做更大的贡献。然后呢，请大家再看左侧，左侧呢我们说工业以太网产品的一个优点就是网管性的特征。那么网管性的特征呢主要体现在哪里，就是说您能够充分的享受到或者说利用到网络化的平台对您的设备进行管理和访问，或者说进行设定。那么这些手段呢，传统的有 console、telnet 或者是用这个浏览器。那么另外呢，你也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个网管的这个软件来进行这个管理。那这样的话，您的这个设备应该要支持简单网管协议，这个 SNMP。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能够支持网络控制方面的性能。那么网络控制它主要解决什么命题呢？网络控制呢主要解决当您的网络中存在大量的风暴，或者说您的这个通讯产生阻塞的时候，您有怎样的解决手段，您能如何的去控制您的流量，使得你的系统效能得以提升，这是网络控制要解决的命题。那么在网络控制部分呢，最主要的有三个技术，我们通常称之为这个三剑客啊，一个是 VLAN， 刚才前面呢也有好多朋友也都提到，一个是 VLAN， 另外一个呢是 POS， 也就是策略优先的这个一个技术手段，还有一个呢就是 IGMP Snooping， 它是专门针对于你主播的这个封包进行控制和约束的这么一个过滤性的一个技术。还有呢，谈到现今的这个工业以太网，就不得不提到网络安全的问题。因为在很多场合下，您的系统一旦受到这个外界的这个干扰，或者说是通过一些这个外界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访问到您的系统资源的话，可能对您的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呢，今天前面那个 Phoenix Contact 的这个朋友呢也有讲到这一部分的内容，那后续呢我看到 Grossman 的朋友也会做这方面的阐述。那在这一部分呢，莫萨比较关注的有这么几点，一个是 I3E802.1x 这个用户访问的一个控制，另外一个呢就是 Port Lock， 就是说对于一些非授权的端口和这个 MAC 地址，您可以进行相应的锁定，可以禁止它的访问。再就是通过访问的过程中对一些内容进行约束，那么这些手段呢，您可以通过 HTTPS 和 SSL 来进行相应的约束。好，最后一点呢，就是在网络荣誉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网络荣誉方面的一些技术。那在网络荣誉方面呢，我们知道大家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 STP 和 ISTP 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协议。那个呢，但是呢，它会带来一些这个在自愈方面带来一些它目前很难以改造的一些问题。那待会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 MOSA 呢针对这个网络自愈的问题提出了发展了自己的 Top Ring 的自愈环网的技术，另外呢还特别的去发展了在环网之间，也就是多个系统之间进行互联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的手段，那么这个叫做 Ring Coupling。 好，我这个地方呢中间画了一个 MOSA 的一个20周年的标志，因为87年至今正好是 MOSA 20周年的这个年份，所以呢也很有纪念意义，把它作为我们的这个中心的一个标志。好，接下来呢，我想先请大家来看一下关于 MOSA 这个自愈环网最新推出的这个 Top Ring 第二代的这个协议它的一个介绍短片，大家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
还我！马上德邦瑞，马上德邦瑞是目前世界最快速的网络故障自动恢复技术，让您在单个环网中连接更多舒服的以太网交换器，超快速。关键因素，在工业自动化进程中，网络出现任何的中断，都可能发生难以预计的损失。为了尽量减少终端用户因为网络故障而造成的损失 ，MASA 推出了全球最快的网络故障自动恢复技术，最短时间小于20毫秒，确保你的网络畅通无阻。在此，让我们向你演示业界最快的自动断网是如何运作的。为了让你亲眼见到 Turbolink 在前后和硬件装备下的超高速刺激时间，我们在实验室搭建了一个由250台交换器组成的环网。一旦网络上任何一条公路链路出现故障，系统将在20秒内切换到备份路径，让网络通讯恢复正常。MASA 所有的网管器、以太网交换器都支持最新的 Turbolink， 使您的工业网络应用轻松地达到最高的可靠性。灵活过户 Turbolink 还可以灵活配置多种网络过户形式，减少您的网络规划预算。例如无需控制线的 Vitality， 一台交换器连接两个环网的 Durin 以及 Duhomi。 Vitality 允许在环网间建立冗余连接，当两个电信站点的网络需要相互连接时，Vitality 可以在 Turbolink 环网之间建立两定环网的冗余连接，加强网络冗余。对于步行困难的应用， Durin 技术允许采用单个交换器作为连接两个环网的节点，增加网络可靠性。Duhomi 让两个独立的环网在建立耦合时，用其中一个环网的本体交换器连到另一个环网上的两个交换器来建立冗余路径，当两个环网间的储物性故障，备份路径即可被激活，永不间断。现在，让我们立刻通过 MASA Turbolink 来体验最快、最稳定的网络连接。
OK， 一个很炫的一个宣传短片。这个也是给大家先起一个这个话头。那么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 Turbolink 带给大家的三大好处。那么首先呢，首当其冲呢就是它带来的速度感。那这个速度感呢，从何而言？那这个话题呢，就要从我们传统的工业网络对实质性的需求来，从这一点来开始谈。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个工业自动化的网络，通常是一个三层的网络，底层的这个设备层对这个实质性的要求应该说是最高的，那中间的这个骨干或者说控制层呢，相对来讲要弱化一点。那在传统的这种网络架构中，尤其以总线型或者是新型的这种架构中，那么当您的这个网络这一部分控制的网络出现一些故障，链路上的故障的时候，往往很难通过极短的时间完成这个恢复，那么这样呢会给业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所以呢，在这个传统的这种网络架构过渡到以环网为主体的这种工业以太网的这种网络模式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如何能够尽量的去缩短在环网部分的这个自愈切换的这个时间，就成为一个关键和制胜点。所以呢，摩萨特别去研发了这个 Turbolink 全球最快的一个网络机制。目前呢，这个已经申请了我们的这个专利。那我们是在实验室搭建了250台的这个交换机，大家也刚才看到，那个都是老老实实去做了相应的这个测试。而且呢，我们这个时间测下来的时间，我们对外宣称的这个时间是20毫秒的自愈时间。实际上，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其实通过刚才的短片可以看到，我们最糟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在9.3毫秒。那么我们对外的这个我们对外的这个宣传，我们都是把它做了一个 double。 OK， 我们来看一下 工业以太网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速度方面的速度感方面的追求。从比较传统的 STP 就生成处协议来看，它的自域化的这个时间呢是在30秒这样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到了 RSTP 时间呢缩得更短，我们说通常都是在秒级以上，还是在秒级以上。到了 MOSA 第一代的这个 Turbo Ring， 我们呢把这个时间成功的缩短到这个300毫秒的时间，那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在我们2002年的时候。那么最新呢就是我们 Turbo Ring 第二代的这个技术可以做到20毫秒的自愈时间。我们这些呢都是通过相应的这个实际的测试做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分析，最终的分析。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的这个照片，大家刚才在短片中也已经有浏览过。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您用了 Turbo Ring 以后，它给你网络方案能带来如何大的和灵活的这个弹性。那这个弹性呢我们先看具体有哪些。首先呢您可以自由搭配相应的网管型的交换机，把它统合在一个环网中。大家可能我说这句话可能底下有人会笑，因为为什么你这个自己的这个交换机不能做一个环网？其实不然，这个实际上是跟一个公司的规划是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您规划的不够这个好的话，你的交换机很有可能自己兜不起来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优点。另外一点呢就是通过端口进行这个设定这个主交换机，您可以确定相应的备份路径。那么这个端口呢你可以任意的进行选定，自由的选取您的环网端口。另外呢您的通讯介质也可以进行变换，你可以有光口，也可以有这个你可以有光纤，也可以有双绞线。所以呢这样会给你的具体的方案带来极大的这个灵活。那么既然您的这个光纤跟这个双绞线您可以在这个网络中任意的来取舍，那么在这个环形的网中呢您就可以通过 MOSA 的这个光电转换器来搭建用转换器来连接起来的这个光纤的网络或者是双绞线的网络。其次呢您的速率呢也可以混合，就是说你可以有一部分是千兆的，也可以有一部分是百兆的。那这样会带来一个什么好处呢？大家看，就说您的千兆的环网呢其实您可以用百兆的口来作为备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全用千兆呢？您如果全用千兆可能就变成了你的这个成本会拔高，当然你用全部千兆我当然没有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但是呢通过混合的这种速率搭建的这种环网可以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优点，您可以弹性的去考虑您的方案。另外呢这个荣誉的路径呢可以自由的指定，可以自由的指定。当您选定了 master 就环网中的 master， 那么你相应的这个备份的路径也就随之被确定。另外一个就是在短网之间进行耦合的时候，也就是 ring coupling 的时候，您的那个 coupler 就是耦合交换机，您也可以任意的指定，从而使它的这个备份路径也可以由您来指派。那么接下来呢谈到了这个 ring coupling， 其实 ring coupling 呢这个技术是一个很有延伸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应该说它会给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个业主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方案选择。因为我们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这个工期会造成您的系统在这个搭建的时候迫使你需要进行系统之间的这个连接，那么这种连接呢通过 ring coupling 就可以很好的去实现。这个呢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呢我们叫做标准型的这种连接方式。这种标准型的连接方式呢是透过四台这个两个环上的交换机完成的连接。当主路径通讯中断的时候呢您可以将这个备份路径激活，从而可以保证您的这个通讯两个系统之间的通讯不间断。那实际上这一部分呢我们有好几种变形，其中之一呢就是四台这种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已经讲过的四台交换机之间的连接。那么在这种连接方式下呢 第一种变形就是蟹爪型链接。蟹爪型链接呢，其实这个起的是比较形象的，就是说您可以搭建一个中心的环网，然后呢您周边的子系统或者说小的环网可以透过 ring coupling 连接到粘合到这个中间的这个环网上面，从而使你的这个方案您的系统可以把它做更大的这个拓展。那除了这种方案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种，这个是相应的案例，还有一种呢叫做链型的连接，就是我不再是向周边扩展，我是一条链路一直连接下去。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像一些管线的这种控制系统，那它可以做这种延伸的，后期可以再做扩展，或者说像一些电厂的这种系统都可以通过这种链型连接的方式进行扩展。那么这种呢我们也有相应的案例，这个是我们在德国所做的一个化工的项目。那么这个系统之间呢，每个系统之间呢就是透过我们这个四台交换机做了相应的耦合。那肯定也有人会提到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四台呢？我能不能用三台？当然可以，您用三台的时候可以帮您节约四分之一的这个成本。那另外呢也会给你带来一点小风险，这个风险就体现在您的那个两根保险带被捆在一台交换机上面，这个就是您的风险。所以这个方案的选取要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进行选择，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是要一顺到底的，没有这种一通百通的事情。那在这种方案中呢，这个在我们这个三台交换机之间呢要开启一个 dual homing 的这样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技术。那开启了这个技术以后呢，实际上可以使得左边的这个系统呢跟右边的系统的连接也变成是一个冗余的连接。那如果把左边这一台单台交换机把它从这个环网中拿出来放到现场的应用中，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我们很多人在现场应用中有一些苦恼，就是说当我现场的这个 PLC 或者控制器只具备一个网口，或者说它要通过某种转换才能变成一个网口的时候，它有一个什么苦恼呢？它跟上面的系统连接时，它这个路径是单一的，它不是一个冗余的系统。如果说这个节点有故障，或者说因为某种原因发生一些问题的话，那您的这个就说等于这台底下的设备也没有跟整个系统也失去了联系。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PLC 或者说控制器上面加一台相应的这个交换机，在这个交换机上面开启 dual homing 这样一个手段，那么透过它向上连接，使得你底下的控制器可以增加出一条链路完成冗余的连接。我们这个呢叫做线路的冗余。另外一点呢就是 dual ring， 就是双环的单一交换机支持双环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呢大家看成本得到了最大化的节约，一台交换机可以支援两个系统，但是呢风险也是最大的，您的风险也相应的拔高了四分之三。好，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连接呢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具体的一些好处。请看一下这个隧道的案例。我们这个隧道的案例呢，大家看它是一个在主干上面用 Turbo Ring 搭建了一个千兆的环网，然后呢在每个隧道内部是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百兆环网，而且它这个百兆环网上面它还带有这个视频的数据录入。所以呢向上连接的这个端，就是这个每一个就是环网之间连接的这一台节点交换机，它的压力会比较大，处理能力要求也会比较高，而且这个骨干又用的是千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需要一台交换机又能支援底下的百兆的这个光纤环网，又能支持主干的这个千兆环网，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交换机。那这样的交换机 MOSA 有一台叫做 518ASS 这样的产品，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那总之呢这样通过 dual ring 的连接呢，既可以帮业者去最大化的节约您的成本，又能使您的方案 变得更加的这个可靠和稳妥。 OK， 我们对 recoupling 的模式呢做一个比较，通过标准、performing 和 during 三种模式，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对比分析。通过 switch 的这个使用数量、线路冗余度以及环间交换机的冗余以及协助设备的冗余这个需求，我们通过这个进行分析之后，实际上四台交换机进行这种 recoupling 的冗余连接为最佳的建议方式，这个也是 MOSA 所推崇的一个耦合的连接办法。最后一点呢，跟大家要特别分享的就是，我们在做如上那么多比较丰富而且比较有弹性的这个设定的时候，您的要做的工作其实很少，你的这个进行相应的设定呢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我们通过相应的软件设定方式就可以操作。那么这样的界面呢也比较多样，你可以用传统的比如说 RS232 Telnet， 你也可以用浏览器的方式进行设定，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相应的网管的软件包对这个设备进行设定。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硬件的方式，硬件的方式呢更简单，在我们的这个交换机的头顶，您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把它拨到相应的 covering 的选项或者是耦合端的这个选项，就可以指定这台交换机它是否做这个相应的环网连接，你也可以指定相应的 master， 因为它也有一个这个小小的选项。通过这样的手段呢，您可以更加方便便捷的享受到 covering 给您带来的这个弹性化方案的好处。那么最后呢，就请大家也可以拨空去我们的网站上去了解我们关于工业以太网方面的阐述，也有我们相应产品上面的一些选项。